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我们经过几次的分享呢，我们分享了雅各伯他生命当中不同的生命历程。那么今天呢，是雅各伯最后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要特别去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雅各伯的迁移以及雅各伯的离世。我们知道呢，就是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我们分享了雅各伯从自己的舅舅那里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就是父亲以撒哥居住科拿罕地。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分享雅各伯的迁移。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就是当雅各伯和他的哥哥俄撒乌见面，而且两个人和好之后呢，雅各伯由于对自己的哥哥呢仍然存有戒心，所以呢就没有跟自己的哥哥住在一起，反而呢自己去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在雅各伯的生命历程里边，其实如果我们单凭人的肉眼去看天主的祝福，我们是不会看到有什么特别值得人去羡慕的地方。同样呢，我们如果只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信仰的恩赐呢，也是无法明了信仰的宝贵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看我们从父辈所传递下来的信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用信德的眼光去看这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的时候，我们真的难以了解它的价值。就像现在很多人，虽然他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是非常虔诚的教友，但是到了他这里呢，对于信仰呢其实是非常淡漠的。但是对于雅各伯来讲呢，他对于来自于天主对他父亲和他爷爷的这份许诺呢是坚信不疑的。可是呢，我们只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的时候呢，是看不到天主对于亚巴郎所有的那一份许诺他的美好在哪里。因为呢，当我们去看雅各伯整个的生命历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雅各伯看重长子的名分，这是来自于天主的应许。可是呢，这个名分并没有让他在世人眼中显得有什么不同，他的财富也并不比俄撒乌多，他的家业呢也并不比呢俄撒乌大，反而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因此而遭受了许多痛苦。所以以世人的眼光去看这一切的时候呢，雅各伯因着长子的名分并没有得到什么现世的特别的好处。我们上一次提到呢，就是雅各伯从他舅舅那里回到了科拿罕地，本以为呢可以过上安稳美好的日子，谁知他的生活却是在不停的迁移中度过。如果我们去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雅各伯先是在舍根定居，可是呢因为女儿蒂娜的事件，他又不得不迁徙到贝特尔，而从贝特尔呢又迁移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后来又因为饥荒他又迁移到埃及。可以说雅各伯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是住在帐幕之中的一生。雅各伯的一生颠簸起伏，充满了苦难。希伯来人书第十一章说，因着信的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好像是在外邦，与有同样恩许的承继人以撒哥和雅各伯居住在帐幕内，因为他期盼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所以这是在希伯来人书对于亚巴郎的一种称赞，同时也是对于雅各伯的一种称赞，因为他们都相信了天主对于他们的一份应许。 虽然雅各伯的一生受尽了苦难，但是呢，借着这些苦难，天主也是他的天性中的卑鄙了、狡猾了、软弱了，一一的暴露了出来。天主借此磨难，一步步的在改变他，在塑造他，在历练他，使他有一个自私、属于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改变成了一个属灵、体贴天主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人。以前的雅各伯呢，只看到眼前的事物，他觉得长子的名分可以得到父亲的产业，可以得到天主的祝福。那时呢，他的内心一直所思念的是抓取更多、抓取更多现世的这份利益。他在逃跑的路上呢，他向天主献上了祈祷，祈求他能够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有平安。但是呢，他在拉班家里边，当他看到美丽的拉黑尔的时候呢，他就想娶她为妻。如果我们从这些经历里边去看的话，那时的雅各伯呢，只看到的是眼前的这些事物。但是后来的雅各伯呢，能够像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一样，被圣经称为是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就如奥古斯丁所说的一句话，主啊，我的心唯有得到你才能够安稳。雅各伯也是如此，他一步步随从天主对于他的呼召，虽然其中仍然掺杂着他个人的一些私欲，但是因着天主的这份管教呢，雅各伯也逐渐的走向了一个成熟。他的每一次迁移呢，都是让自己靠近天主的一次举动。所以他的这份迁移呢，其实也代表着就是有不同的事物和自己肉欲的那一些点呢，慢慢的转向了天主。所以他的迁移其实就是在走向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离开自己留恋和依靠的那些现世的那些地方。那么伴随着雅各伯的迁移呢，也有埋葬。所以这些埋葬呢，正是雅各伯成长和超越的地方。创世纪第35章里边一共有四次的埋葬，那么这些埋葬呢，代表着雅各伯的放下，有些是他自己主动的，有些呢是被动的。无论如何，这些埋葬呢，让雅各伯的生命经历了蜕变。首先第一次埋葬就是偶像的埋葬。创世纪的35章4节里边说，众人便将自己手中所有外邦的神像、所有的耳环都交给了雅各伯，雅各伯就都埋在那靠近舍根的橡树底下。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描述就能够发觉，就是在雅各伯的整个家庭里边，其实还存在着一些偶像的崇拜，就像拉黑尔偷了他父亲拉班的那些家族的神像一样。同样可能在慢慢迁移的过程里边，他们也拿取了当地民族的一些邪神崇拜。所以这就是在这里呢，雅各伯的这种回归或者迁移，让他净化了自己对于天主信仰的这份纯真。所以呢，我们说他的第一次埋葬呢，是把自己所有的这种不洁的拜偶像的这份心思呢埋了下来，让他自己的信仰呢专一在天主身上。那么其次的第二次埋葬呢，就是他的妈妈黎贝加的奶母德波拉去世。德波拉呢，是他母亲黎贝加最为亲近的一个朋友了啊。许多年以前，他伴随着年轻的祖母黎贝加来到了伊萨哥那里，成为了一个新的家庭。几十年的相伴的过程里边，相信呢，这一个黎贝加的奶母呢和雅各伯的关系也一定非常不一般，因为黎贝加爱雅各伯，相信他的奶母呢一定呢也会爱雅各伯。因此呢，当黎贝加死后呢，德波拉就启程投奔了雅各伯，在他那里安度余生。德波拉的去世呢，为雅各伯来讲也一定是百感交集、伤心欲绝的，因为他不单单是代表着这种奶母对于孙子辈的这份疼爱， 更代表着母亲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份疼爱。所以在圣经里边记载的就是德波拉埋在贝特尔下面的一株橡树底下，雅各伯给这棵树呢起名叫悲啼的橡树。所以你从这些文字里边你能够感受到雅各伯和他妈妈的这份奶母之间的这份亲密，也就是说作为奶奶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其实跟雅各伯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亲近的。那么雅各伯在这个时候失去了他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奶母呢，为他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最让雅各伯备受打击的当然是属于他的爱妻拉黑尔的去世了。圣经记载说，当雅各伯由贝特尔启程出发，离俄弗拉达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呢，拉黑尔要生产，结果呢因为难产拉黑尔死了，葬在了去俄弗拉达即白冷的路旁。雅各伯在他的坟上立了一块碑，这块拉黑尔坟上的碑至今尚存。这是圣经对于我们的一段记述。我们都知道呢，就是雅各伯为了拉黑尔忍受了14年的这样的一个苦役。当然说为了能够娶到拉黑尔，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同样呢他对于拉黑尔的爱一直都在保持着。那么拉黑尔的这份离去呢，相信对于他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拉黑尔呢没有办法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里边，也是雅各伯内心里边的一块心病。在创世纪48章里边，他曾经对于这一事迹呢有一个重复和回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所心爱的人离开了他，对于雅各伯的打击呢是非常大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边，如果我们自己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可能我们生活的这个重心呢一下子就会失去了，可能我们就会突然感觉生命好像失去了什么样的意义一样，内心里边就像没有什么可以让自己可以安稳的一些人和事物了啊。我相信这一个雅各伯此时的这份境况呢也是如此。那么在35章最后的一次埋葬是他父亲伊撒哥。圣经上说伊撒哥年事已高，已享尽天年，所以归到他亲祖那里去了。此时呢伊撒哥和俄撒乌一起将父亲埋葬。所以这是雅各伯在35章里边圣经所给我们记述有关他的几次埋葬。而这些埋葬呢，有的是对于偶像的，有的是对于自己亲人的。那么这些埋葬呢，也意味着他对于人世间自己非常看重的一些事物的这份离开。那么这份离开呢，也是他自己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正因为自己的亲人离开了他，让他对于自己现世的一些看法有了新的认知。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过自己亲人的离世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也好，或者是说对于人生，对于人世间所有的一些事物呢，我们会有新的看法。这就是呢雅各伯因为亲人的离世而让他自己的生活蒙上了一个痛苦的一个阴影。自此呢他的生活里边痛苦不断，他一次次在经历失去的这份痛苦。你比如若瑟，他被卖到埃及20年之久，那么自己的一块心头肉呢其实被挖去了，这种过程相信雅各伯真的是有一种痛不欲生的这样的一份感觉的啊。但是由于我们以后呢会讲若瑟，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述了啊。正是因为这些痛苦呢，也陶冶了他对于天主的信赖。所以这就是关于雅各伯这样的一段迁移的一个过程。他的一个迁移是让他从现世的这些事物慢慢转移到天主身上。而同样呢，随着迁移他有一些埋葬，而这些埋葬呢也让他放下了很多事物。正是因为他的这份放下，使他对于自己，对于天主呢 有了重新的生命的认知。我们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讲雅各伯的遗嘱和他的离世。创世纪的第49章记载了雅各伯呢，在离世前给予了他所有孩子们祝福，同时呢，也给他们立下了遗言，把他要葬到先祖那里。雅各伯对于孩子们所给予的祝福，以及呢所给予的这些预言呢，全都应验到了以色列的12支派身上。希伯来人书第11章21节说，因着信的临死的雅各伯祝福了若瑟的每一个儿子，也扶着若瑟的杖头朝拜了天主。这时的雅各伯身在埃及地，天主应许给亚巴郎的地方呢，传给了伊撒哥，传给了雅各伯，但是都没有应验。那么雅各伯此时呢，凭着信心把这一切事呢又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们。雅各伯的晚年呢，已经完全不是当初只看眼前事物的那一个人了，他已经看到的就是应许的这份承诺，以及对应许的这份信赖。他把这样的一份信赖呢，又传递给了自己的孩子们，所以这个就是信仰的一份传递，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也是我们说在圣经里边为什么会称赞他是以色列的伟人，他能够列在雅各伯、伊撒哥之间，而且被以色列子民所推崇。虽然他的生命历程里边有那么多的缺失，但是他在这一些缺失里边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转变，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应该学习的。我在分享的时候也跟大家提醒过，就是生活里边我们都很像雅各伯，我们有肉欲的这份贪婪，我们有私欲的这份不足，我们仍然有人性的很多的软弱。我们虽然相信了天主，但是我们在生活里边却让这一切不断的在主导着我们。我们有时灰心，我们有时失望，我们有时跌倒，我们有时痛苦，真的就像雅各伯的生命历程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天主永远等待着我们，天主仍然愿意伸出他的手，一步一步的帮忙我们。只要我们不放弃对于天主的信赖，我们不放弃对于天主恩许的这份追求，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天主丰富的恩赐的。信仰就是如此，信仰需要传递，我们也要像雅各伯一样，把我们自己宝贵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子女们。可能在现世呢，我们对于信仰的这份保持，这份信赖，在现世呢没有得到什么，不过呢在天上我们一定会得到天主丰厚的赏报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借着雅各伯的分享，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的整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也回到皈依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路程上，也在这样的一个路程上不断的埋下我们对于世俗的留恋，对于偶像的崇拜，对于私欲的这份贪婪，让我们的生命一步步得到净化。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愿意天主能够降福我们。如果你有时间，欢迎你呢也读一读创世纪关于雅各伯不同的这些记载，在生活里边做一个默想，借着这样的一个功课，让我们自己的灵性生命越来越走向成熟。好了，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